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百姓，在你儿女身上，你显出极大的荣耀和慈爱。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的时候，也求主你在你的教会，在你的百姓当中，不断地将你的恩典就是浇灌下来，就是将你的真理浇灌下来，使我们可以多多蒙福。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你的百姓，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讲台传讲的是合乎圣经真理的道，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慎思明辨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真理上面的祝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职业观。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工作的目的，是不是？我们讲了工作的三个主要的目的，我们说第一个目的是领受恩典，是不是？第二个目的我们说是荣耀神，那第三个目的我们讲的是说要去造就人。那我们今天要进入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工作原则，就是你该怎么工作，工作当中有哪些原则是我们要牢记在心里面的。那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家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好，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来读关于工作的很重要的圣经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从第五节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找到我们一起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的圣经，就是我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我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圣洁侍奉，像是好人行惯的，
要像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我们来看那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很重要的关于工作的经文。当然这段经文也是很多人误解的经文啊，包括在教会历史上面，比如说我们知道像美国是清教徒立国，对吧？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曾经有一场南北战争，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奴隶制的问题，对吧？那有人就用这段经文支持奴隶制，说你看圣经上面讲了嘛，有仆人有主人，好，所以我让他做奴隶没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说其实这个不能是这样去讲，就是从这个经文当中，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关于工作的原则。这里面不是鼓励奴隶制的意思，而是告诉我们工作原则到底应该是怎样子的。就像我们刚才看到这里，他要求我们做工的时候要服侍肉身的主人，好像服侍基督，听从基督一样。这里面要求我们服侍的时候心是向着上帝的，这个时候要求我们服侍主的时候，那么我们心中要知道有赏赐，是不是？第八节讲得很清楚，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然后也讲到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有没有奴隶制啊？还有呢，对不对？所以他就讲了这些重要的真理原则。那我们今天是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要去讲关于工作的这些原则。那我们估计这一次是讲不完，好，我们要因为这里面不单是这段经文，我们还有后面因为关于工作原则有几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几点来去看。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的话，我们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三个工作的原则。第一个工作原则呢，就是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看到工作是神圣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看到工作是神圣的，就是你说那不是前面讲工作的目的啊，什么讲的这个基督徒的职业观不是已经讲了吗？我们说还要讲，你还要去注意。比如说因为我们讲到工作的原则，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你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困惑过，困惑哪里呢？就这里面讲的说你们要侍奉你们肉身的主人，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是吧？服侍他们好像服侍主一样，你们有没有困惑过凭什么这样子？他们当中有些人还不是基督徒，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不敬畏上帝，我凭什么？他不是跟我一样的人吗？ 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而且有些人还有另外的观点，就是我们讲的说，有些人的观点其实他是工作是胜俗二分的。什么叫胜俗二分？你们如果听过这个名词，就是有些人认为说什么工作是胜的呢？我们以前讲过，有些人认为说，比如像梁弟兄这样子做传道人，做教会工作，这个是胜的，其他都是俗的。所以既然工作都是俗的，甚至他说什么是俗的呢？就是属世界的。既然是属世界的，怎么可以这样去工作呢？其实很多人心里面是焦虑的。那么对这个经文他的理解是什么？他的理解就是上帝吩咐，这是个律法，我要听上帝说的去做。但是其实他没有理顺。我们说其实你要知道这段经文它的背景，它的前提在哪里啊？这是以弗所书第几章了，弟兄姊妹？第六章。它的前提其实在前面，我们往前翻，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因为我们不全部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两节的经文，就是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们只读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要看到，因为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时候，第一章他论述的这个关于福音，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就是以弗所书和罗马书很不一样的地方。罗马书是从人开始论述福音的，以弗所书是从神开始论述福音的。罗马书是从第一章开始就跟我们讲说，人是怎样的罪人，人是怎样的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人用什么方法能够救自己，保罗就在那里讨论了。靠行为行不行呢？不行。然后犹太人有律法行不行呢？不行。然后这个世界上面都是怎么样的人呢？最后得出个结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靠行为不能得救，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就得出结论了，原来神的义是在律法之外的，是在先知所预言的，但是在律法之外，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叫因信称义。那么以弗所书他是从属天的高度，从神的角度来论述福音，他一上来就讲说，其实福音是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制定的救赎计划。然后在这个救赎计划之中，那一位羔羊是谁啊？耶稣基督。那一位得胜者是谁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讲到说，万有都伏在谁的脚下？基督的脚下。所以基督为教会，这里面不是强调教会这个组织，而是强调所有得救的人。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万有的元首。所以那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面就讲到主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你说这些跟我们工作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这个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从第六节读的，但是第六章的经文之所以可以这样去讲，是因为它前面有一到五章的做铺垫，有福音做铺垫。就是你要真正去看到说基督他已经得胜了，就是我们讲的说主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面的时候，人以为他失败了，其实他没有失败，恰恰相反，他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这些一切得罪他的人，我们这一切信他之人的罪，然后把死亡给吞没了，然后把阴间的权势给胜过了，然后把魔鬼的权势给胜过，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这样他做了万有的元首。是代表谁做万有元首？代表我们做万有元首。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你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讲回我们的工作的时候，你透过福音就知道一件事情，你眼睛看见的主人，说这个人是这个公司的老板，那个人是这块庄园土地的地主，但是真正掌管万有的是谁？真正掌管万有的是谁？是神。除了神，神本来就是掌管万有。我们说真正掌管万有，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是讲天父，讲上帝还是讲基督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是讲基督的还是讲天父的？弟兄姊妹，那里面呢他讲的是谁啊？讲的是基督。弟兄姊妹，讲的是基督，你一定要搞清楚，这里面讲的是基督。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这里面的经文是指的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他作为我们的新代表、新元首，他掌管万有。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工作观的时候，我们读过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了亚当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神就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怎么样？治理全地。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亚当这个工作完成了没有？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做了一段时间，然后怎么样？就失败了。治理全地的工作亚当完成没有？完成不了。 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完成不了，但是有这一位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他钉在木头上面为我们死了，但是死后三日复活了，所以他得胜了，他是作为我们这个新人类的代表，他得胜了。这样子的话，这就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什么不同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那么人又成了万有的元首，人又成了万有的元首。就是不是上帝把我们治理全地的权柄给剥夺了，给魔鬼了？上帝有没有把我们的权柄给魔鬼？弟兄姊妹，没有，上帝一次也没有。但是人能不能履行呢？人履行不了了。但基督来了能不能履行呢？可以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讲第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看到工作是神圣的。工作是神圣的，我们说意味着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你就要知道说你的工作是不是你找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去找的工作？是。不要犹豫哈，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太属灵了，这个很正常的问题，大家不敢答。工作是不是你找的？当然是你找的啦，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工作是你找的，但也是主耶稣为我们安排的，阿们不？阿们。然后这位基督他是全地的主，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说为什么说工作是神圣的呢？就是既然这个工作是我找的，但是又是基督为我安排的，所以这份工作从福音里面我去看的时候，我知道说基督是掌管万有得胜的上帝，所以这个工作它不简单。我不管做什么工作都不简单，它一定是神圣的，因为这个工作从人来看是我找的，但是从属灵从信心的角度来看，是谁给我的呢？基督给我的。基督得胜了没有？得胜了，万有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你说那有可能主耶稣基督预备的是 A 工作，结果呢我找的是 B 工作，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弟兄姊妹，没有，没有。你说那我误打误撞啊，我有些我其实我看了明明有两个工作选择，我自己很后悔，我选了一个不好的工作，我觉得那个选了以后我就后悔，明显另外一个工作好。但是是不是基督掌管？依然是。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比如说我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是那个时候保送上大学，我不用高考，我可以挑专业的，那我挑了一个自动化的专业，人家就有点觉得你傻。为什么？我那时候可以挑计算机也可以挑建筑学，那如果做建筑学的话就很发达很有钱，计算机当时也很新兴，说你怎么挑了个自动化。那后悔不后悔？自己从人的角度觉得后悔，但是从上帝掌管的角度后悔不后悔？不用后悔，因为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因为你去看的时候，你要从福音去看的时候，说基督是我们的恩友，基督是万有的主宰，基督他为我安排工作的时候，所以我这个工作是神圣的，我这个工作一定是合适我的，一定是对我有益处的，因为他爱我，对吧？我们讲基督是救主的时候，不能是空空的去讲。基督爱不爱我们？弟兄姊妹，爱不爱我们？深爱我们。他是不是只是钉十字架的时候爱我们？钉完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说，哎呀，这个爱的真辛苦，哎呀，总算完成任务了，再也不用爱这帮糟糕的人了，会不会这样子？不用，他一直爱我们，直到永远都爱我们，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吧。这是圣经上面说的。所以既然他是永远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安排的每一个工作，我们找到的每一份工作，其实都是他精心为我们安排，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看，我们说我们的工作是神圣的，因为这个工作是基督安排的。我们在讲基督徒的工作观，弟兄姊妹哈，我们不是讲的，之前我们讲基督徒的职业观的时候，我们曾经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讲了，连外邦人的工作从一定角度来讲说工作都是神圣的，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因为是上帝安排。但我们现在是讲的基督徒的工作观，是从我们基督徒工作原则的时候来讲的话，你要看到的是基督他为我安排工作。我跟基督的关系和不信的人跟基督关系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基督深深爱我，基督为了造就我把一切都舍下了，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八章，就是体恤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八章那里面讲的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赐给我们吗？你要看到这点。所以上帝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你看十字架你知道上帝爱你，你看十字架上你知道一件事情，不是说上帝的爱只在十字架那里，而是借着十字架的大爱，你知道说上帝对我的爱绝对是永不止息的，因为连他的儿子都为我死了，所以他的爱不会消失。如果他的爱会消失，就没有十字架这回事， 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的工作无论如何你知道都是基督为你安排，而基督已经是万有的主宰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首先的亚当和幕后的亚当不一样，对不对？首先的亚当是不是失败者？弟兄姊妹，比较基督而言，首先的亚当是不是失败者？失败者。所以首先的亚当是失败者，既然他是失败者，所以很多事情他掌控不了，阿们吧，他掌控不了。他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为什么起名字叫该隐？该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德的意思，就是表明亚当和夏娃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结果这个儿子让他欢喜还是让他失望？让他彻底失望。因为这个儿子把他另外一个，当时全世界总共四个人，结果他把那一个弟兄亚伯给杀了，是不是？可怕不可怕？可怕。亚当是个失败者，他控制不了。但基督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基督会不会说，哎呀，我虽然已经定了十字架，但这个世界我没有办法，你们还要基督徒在世上，还我还不知道你们会遇见什么事情，你们可能会遇见一些我也没有办法的事情，被别人害，被别人搞，然后哎，我只能等着你们将来死了到天堂上，我安慰你，给你抚平伤口。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他今生就在他的掌管之下，他不像亚当，亚当的生命，亚当的生活是失控的，因为他犯罪堕落了。基督是什么？得胜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在基督的掌管之外，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如果看到基督是得胜的基督的时候，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要轻看我的每一份工作，我不要轻看我每一天的工作。什么意思呢？就是既然基督是万有的元首，掌管万有，是吧？我们大家知道了，是不是？基督是掌管万有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面讲的，说你们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谁一样啊？听从基督一样。我每天的工作，我可不是仅仅做给人看的，我是做给谁啊？做给基督的，做给我的上帝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知道基督是掌管万有的，所以现在我做了一个工作，我要给我的老板汇报。比如说现在年底了，对不对？农历年年底了，然后呢各个公司都搞年会啊，好，要汇报啊，过去一年的工作怎么样子。我是要向我这个老板汇报，但其实我更知道的是什么？我的工作是做给谁的呀？是做给基督的，是做给上帝的。我的工作要汇报给他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所以他所有我工作当中所遇见的人事物都是他精心安排的。为什么这个人做你的上司，那个人做你的同事，这个人做你的客户，那个人做你的下属？为什么你在这个阶段，那么只有别人都是你是底最底层的，没有你管的人，都是别人来管你，到了那个阶段你开始管人了，等等之类的，这些这都是谁在安排？都是基督在安排。所以我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他所做的一切他都是不是随便的。那我们说这个工作原则是对我们重要不重要呢？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在讲的，你不要总是想象的说基督徒的工作一定是要做经理啊，一定要做什么很高级的我才觉得是在基督掌管。不，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工作是神圣的。每一份工作，我们如果去扫马路，我们如果去搬砖头，我们如果去做销售，我们如果去做经理，如果我们管了一千个人，或者我被一千个人管，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的工作都是神圣的，你明白吗？因为这是基督精心安排的。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看，我们受很多这些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会习俗的一些影响，我们会把很多的工作当作是没意思。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真的，你去看，比如说到清朝的时候，其实中国，我说这个就讲 GDP 的话，因为现在有换算，到清朝的时候，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你知道全世界 GDP 第一的是哪个国家吗？全世界 GDP 第一的是哪个国家？你说可能是英国吧，英国那个时候日不落帝国，是不是英国？还是美国？不是，中国。中国，中国到那个时候清末的时候依然是世界上面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但是随便的小国家过来都把我们打败。为什么？你知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有很多东西我们瞧不起。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成语名词？中国的成语叫奇巧淫技，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就是我们那时候把那些数学啊 西方的那些搞的那些精算的那些东西啊，都觉得说，哎呀，搞的那些机械那些东西啊，这个清朝的时候那个评价是什么？奇巧淫技，这些东西没意思，搞这些干啥？拿个三角尺，拿个圆规在那儿画，有啥意思？哪像我们泱泱大国，我们研究的都是啊这些经纶啊，都是圣玄学说，这些东西不看在眼里面。结果就是这些所谓的奇巧淫技把我们给打败了，对不对？你明白吗？这个是因为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他们对每一个工作都非常的认真，这个工作应该好好做，那个工作应该好好做。其实你去看，真的是这样子的。上帝不断向我们显明这点，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去讲，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很聪明，但是聪明都用错地方了，只想赚钱，但是很多东西瞧不起。你去看，比如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做饭是不是一个大事儿？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做饭，如果一个人说我是做饭的，大家觉得没出息，是不是啊？做官的就说厉害，光宗耀祖。我跟你讲，全世界其实开到世界各地最厉害的企业，其实我们楼下不远啊，那些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叫个麦当劳，是不是？是不是做饭的弟兄姊妹？甚至有些国家，你像中国，我们改革开放，我还记得差不多二十几年前，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郑州第一间麦当劳开在那个紫金山那里，紫金山百货大楼那个地方。我前一段时间还去过一次，我们那个时候我在上大学，那个时候说，哎呀，郑州有麦当劳了，说明我们郑州进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很得意，因为我在广州读大学嘛，我说人家广州都不知道多少间麦当劳了，你看它成为一个文明的标志了。它是干啥的弟兄姊妹？麦当劳是干啥的？做饭的，你知道吗？做快餐的。麦当劳其实里面做那些薯条什么东西，比不得了我们中国做那些满汉全席啊，比不了，差得远了，对不对？但是他开的全世界都是，为什么？因为人不小瞧任何一份工作，就是这样。肯德基是吧，麦当劳，那肯德基那个老爷爷也就是这样子的，他做，哎，觉得做快餐方便大家，是吧？方便大家做吧，然后一间一间连锁店开出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他不轻看任何的工作，他不轻看任何的工作。我们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人家都讲中国这个智能手机这些各个品牌，什么小米啊之类的都崛起，对不对？但是最大利润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最大利润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最大利润都不在我们中国，就是做芯片，那小小的一片芯片，它利润把我们的利润全吃走了，就是这样子的。像他们说手机行业这个估算一下利润，说的是非常，这那个数字是非常可怕，就是全世界手机行业的利润超过100%的利润被苹果赚走了，然后还有一部分三星赚走了。啊，那怎么可能一个公司把超过100%的利润都赚走了？对呀，因为其他手机厂商都在亏钱，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那小片的东西，它精雕细刻的东西把它给做出来。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看你的工作的时候，我每天的工作，每一份的工作我都不轻看，因为它是神圣的，这是上帝给我的，你明白吗？这是基督掌管万有的。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做任何工作你不要去轻看。我们很多人工作做不好是因为还没做就自己轻看自己了，哎，真倒霉。如果当初啊，我学了什么什么专业，如果那次有那个机会我抓住就好了，哎，现在做个这个破烂工作，你没发现很多人在工作前面要加个形容词，破烂工作，是不是啊？说去做老师觉得，哎呀，去了一个这么糟糕的学校啊，做医生觉得去了一个不太好的医院等等之类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轻看，不是的。你要知道，不管在哪一个，上帝给你安排的工作一定都是神圣的，一定都是好的，一定都是适合你的，是他精心安排的，是他要让你在其中荣耀他的。你这样的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很不一样了。包括我以前我这个做工程项目，那个时候原来代职服饰的时候，那我一个大客户，现在还是很大的，其实那个客户就是保洁公司，做洗发水的，大家知道吧？做香皂的，是不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是做香皂的，我们也瞧不起，但是他做的就是这么大，对不对？他做的就是全球市场这么多。那个时候，现在我不太了解，我那时候在里面做项目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每年这个是做日用化学品的一个公司，每年申请的专利量是在世界500强里面排前10名的，然后多的时候是第3名第2名这样子。 那他就是这么认真。你发现我们说也做个洗发水，搞个香皂多容易啊，是不是、啊、搞个配方一搞出来就行了，不，精益求精的做，不断的去做。他说都是骗我们钱的，不是骗你的钱的，他就是做好了，你想骗怎么骗不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去看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对任何一份工作，任何我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我每天做的工作，我都不轻看，因为它是基督为我安排的。基督掌管了万有，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的工作包括在内，我要有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你在工作当中，有些人就说那不是，梁弟兄，我工作当中的话，你说工作是神圣的我同意，但是有些工作我觉得就是不适合，就是不对。那我们说，我第一我要跟大家讲，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换工作，基督徒可不可以换工作，弟兄姊妹，可以。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工作当中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一定意味着说没有益处了，不是这回事，一定有益处，一定对你有益处，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正好今天看一些网上新闻的时候，看到有一篇文章讲到那个乔布斯，大家知不知道那个苹果那个已经过世的那个 CEO， 是不是啊？他那个创立人，那个乔布斯他就讲，他说他讲到他团队磨合的时候，他总想起小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在美国环境长大的嘛，他很有商业头脑，小小孩就去找他一个邻居，一个80多岁的老头，老想让这个老头请他干嘛呢？帮他这个打理他们家的后院，好赚一点钱。哎，所以他商业头脑从小就有。然后这个老头给他一个一生磨灭的不了的一个印象，一个事情是什么？就因为这个老头想造就他，把他拉到他们家后院，拉出一个那个叫做磨石机，拿出一个磨石机，其实就像一个咖啡罐，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马达，然后有一个皮带轮拉着那个咖啡罐转的。那老头把他叫过来以后呢，就从后院里面随便捡了几颗石头丢进去，放了一些磨砂石，放了一点溶剂下去，然后把盖子一盖，马达一开，说明天你再来看，明天你再来看。那乔布斯那时候小孩子嘛，那就第二天过来一看的时候，原来那些不规则的石头经过一天的打磨都非常的漂亮了。那他说这个事情给他一个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后面设计产品的时候，他的产品团队就是这样，他说你有一个好点子，我有一个好点子，你发现有时候你说哎呀，这一堆聪明人凑在一起肯定能把工作做好，真的不一定哦，你注意哦，因为你想东他想西，大家有时候吵起来了，对不对？有些这个时候权威人士就出来，不许吭声，都听我的。你发现小孩也有这样子的，对吧？大人也有这样子的，但是乔布斯他不是这样子。他说这些全队的人他就要磨合，就像他这个印象里面发生这件事情，要磨合磨合，然后每一块石头都磨得很漂亮，这个时候再把它整合起来，就做出最好的精品出来。那我讲什么意思？我借用他这个故事这个例子，就是上帝其实圣经上面也讲过这样的例子，圣经上面说铁磨铁怎么样磨出刃来，弟兄相感也是如此。我们上帝许可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在那里磨啊磨啊磨啊磨啊，然后把我们磨得更好。记不记得圣经上面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形容成为活石，记不记得说你们本是活石，是上帝用来建造什么灵宫的。我们也是上帝今生让我们经历这些，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一件什么事情呢？你今生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上帝打磨你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永生的，不是今生和永生脱节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今生和永生，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和将来活的新天新地一样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对不对？那个新天新地美的无比，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是不是完全割裂的，弟兄姊妹？不是，不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去观察他，我去思考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们今生才几十年，对不对？我们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活多少年，弟兄姊妹？1000年？10000年？不是，永远。所以我们说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今生其实就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是婴幼儿期，婴儿期。你注意，我说我怎么观察我的孩子，我发现我孩子比如说他学用筷子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他从最开始的只会吃奶，换尿布也要你换，然后呢走路摇摇晃晃，然后开始呢放在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你要帮他吃，然后吃的满身都是，慢慢的开始用手抓，然后开始你说不要用手了，用勺子，好，开始用勺子，用完了勺子然后慢慢学用筷子，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 但是这个筷子用会了，你现在有哪个大人我们已经会用筷子了，还会拿筷子的时候说左手怎么拿右手怎么拿，用不用这样子讲？不用，拿起来就用了，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今生的这些磨练，就像刚才我说的乔布斯小时候这个人用磨石机给他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的例子一样，就是磨磨磨让你预备好你做一个活石在天上生活的。今生跟永恒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是不可分的关系，你要相信这一点。你今生所经历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都讲过这样的比喻，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五千两两千两二千一千两那个故事的时候，讲忠心良善的仆人让他干什么？管五座城，管十座城，记不记得？是不是就是这样？你今生的磨砺和你将来在永生之中的工作有关系的啊。梁弟兄，难道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贵族还有乞丐吗？没有，没有这个分别，但是我们今生和永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你要抓住这一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说的圣俗二分就放更广阔的来看的话，就很多人把今生和永世把它完全割裂开，就是哎呀赶紧这几十年赶紧过去啊，这个跟永世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会不会啊？会不会跟永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会。而且我告诉你，不单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是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主基督讲，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们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对不对？这里面所行的指的是什么时候所行的？指的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工作的原则的第一点，就是每一份工作都是神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福音还是因为律法？弟兄姊妹，因为福音，因为福音，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因为基督是全地的主，因为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所以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没有带着失败的影子，而是带着成功的印记，带着成功的确据，是上帝精心安排给我们的。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不要重看这个轻看那个，每一个工作精心把它做好，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哪怕你是卖螺丝钉的，你把它做好，你能做全球垄断的，能够做跨国公司，可不可以啊？可以。你去看有些做工具的，不就这样子，什么博士啊，西门子啊，因为我以前做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这样做得很大？做得很大。你不要小看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再回到我们看的经文当中，就是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七节这里面的话，我们说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工作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赐给我工作，我为主做工，或者叫做什么呢？叫做管家原则，叫做管家原则。你注意，在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七节这里面讲的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要服侍他，好像服侍基督一样，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因为基督是万有的元首了，对不对？基督是万有的元首，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回到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讲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管家意识，我们也讲几点。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说，你的每一份工作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你说原来讲过呼召了，对，我们今天还要讲，我们还要讲，就是你要知道说，你现在做的每一份工作，你正在进行的工作，你的工作是上帝呼召你的，所以你的工作，我们上次讲了工作的目的，所以你工作的目的，它是属天的，阿们吗？它是属天的，弟兄姊妹，这个我希望你们回去自己思考，因为我们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我不可能跟你讲得很透，你自己去思考的时候，这个影响大的不得了。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因为有些人以为说只有教会工作，这个站讲台的人才在做属天的工作，不，每一个基督徒你做的工作，你的工作目的是属天的，你的工作原则也是属天的，你明白吗？你是在为上帝工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所做的工作是跟属天的事业，是跟上帝永恒的旨意和计划有密切关系的，不是只是牧师长老做的工作跟上帝的这些有关系，而是你做的就跟他有关系，因为这是上帝呼召你的。你从这方面去看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工作，你真正去明白说，我的工作是上帝的呼召，它是属天的，它是神圣的，它是不可以轻看的，不管什么工作我都不能轻看，我都不能轻看。而且我们在讲弟兄姊妹，从上帝给我们的工作的这种属天的原则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属天的原则，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在讲，我们圣经简单来讲有律法和福音两大部分，对不对？律法和福音两大部分，那么我们这里面的属天的原则，它是福音呢还是律法的原则呢？ 福音的原则，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乃在基督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福音里面所有的就是在我们工作当中要去彰显的。比如说福音里面有恩慈，福音里面有体恤，福音里面有对软弱人的怜悯，对不对？福音里面有得胜，福音里面有赦免，福音里面有安息，这一切在你的工作当中上帝都要把它彰显出来，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份工作都是上帝的呼召，就是我们强调是每一份工作。弟兄姊妹，我再讲，真的是我们很难把这个透到心里面，但我希望你们可以把它记在心里面去，就是你现在做的工作，你不要觉得梁弟兄做的才是属天，才是神圣的，才是上帝呼召。不，你做的也是上帝呼召，和牧师在这个角度来讲一模一样，和一个传道人所做的一样，都是属天的，都是神圣的。你认真把你的工作做好，和一个传道人把他的道要讲好是一样的。所以之前有一个这个外地的弟兄姊妹在网上去问我问题的时候，他讲到一些问题，我看他讲，他说有些牧师跟他讲这样子，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告诉他，因为我看到这个姊妹对一些牧师啊这些太看重，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姊妹，其实在牧师里面的愚昧人和在商场里面的妇女一样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去看到，你不要把牧师神圣化，你不要觉得只有牧师是神圣的，牧师也会犯愚昧的错误，对不对？传道人也会犯愚昧的错误，但同样道理，牧师里面有很多人兢兢业业服侍上帝，你做你的工作兢兢业业也是服侍上帝，奖赏是一模一样的，你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管是什么工作，你去看到这些，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们说讲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说是福音化呢还是律法化，对不对？你只要把这个福音化的生活活出来，像我们上次讲的说，牧师传道人所做的工作它是直接跟福音有关，但是我们做其他工作的是间接跟福音有关，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福音化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你得的奖赏和牧师传道人一样。如果你工作做得好，这个牧师传道人工作做得懒惰，你将来的奖赏要比他更多，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有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跟大家再强调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工作是领受上帝给我的使命，因为我们讲的你是上帝的管家，对不对？管家是什么呢？管家就是上帝给你有托付。你注意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畏惧战兢，服侍肉身的主人如同服侍基督，你们做主人的也不可以威吓你们的仆人，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一样有一位主，是不是？这里面就是强调一种使命意识，使命意识就是基督徒啊，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工作你做不好，为什么很多工作你不想做？我说一，你没有呼召意识，你忘记是上帝呼召你；第二，很多人没有使命意识，他觉得我们有使命啊，我们教会传福音这是使命，你搞错了。不仅仅教会传福音是不是上帝给的使命？是，你的工作也是上帝给你的使命，一样伟大，一样重要。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工作是上帝赋予我的每一个人的使命，我的工作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的工作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工作的，我的工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和永恒有密切的关系。我再讲严肃一点，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仅是说教会工作，教会工作如果有哪一些工作没按照上帝的旨意计划成就的话，其实永恒的新天新地就会失败，你同意吗？如果有些工作没有按照上帝所掌管的应有的去发展的话，上帝就失败了，你明白吗？是不是？但是你不要以为仅仅教会工作是这样，其实你的工作也是这样子的。上帝在你工作当中给你的使命如果没有达成的话，上帝的旨意计划也失败，也失败，这就叫做使命意识。所以你看到这种使命意识，有这种使命意识和没有是大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觉得使命意识就是它只限于牧师长老啊，教会工作，说只要教会工作做好就行了，我这工作失败啊，做不好啊，没关系，不影响上帝的计划。不不，你去看这个观点是胜数二分的观点，这个观点不合乎圣经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才会看到保罗在里讲，他是不是讲教会工作？弟兄姊妹，这段是不是在讲教会工作？不是，明显不是教会工作，这是讲所有的工作。他讲的说你们工作的时候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他就跟你讲说，你的工作非常的严肃，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使命感。我的工作跟永恒有关系的，你明白吗？我做一个医生没做好，跟永恒有关系；我做一个老师没做好，跟永恒有关系。那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说给我压力可大了。我不是要给你压力，我要给你动力，你明白吗？就是你现在做的工作和永恒的天国和上帝的旨意的成全有密切的关系，不是仅仅教会工作才有这种关系，你知道吗？你在那个工作当中，上帝让你去，你在那里的工作把福音见证出来，引导人归向基督，重要不重要？重要。然后你即便没有直接把福音传出来，你这个人工作的原则，就像我讲的，我说其实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弟兄，很多基督徒很忧愁，忧愁什么呢？忧愁说这个，说很多的穆斯林伊斯兰教的人现在涌入到欧洲，是不是啊？涌入到欧洲，然后哎呀，欧洲很快伊斯兰教化了，怎么办呢？咱这些基督徒啊，特别欧洲那些基督徒啊，生孩子又生的少，人家一生七八个，这完了，这怎么办呢？我说不用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其实他们去到那里以后，欧洲毕竟有这2000年的基督教的熏陶，里面的那种基督教渗透到文化当中的影响，其实给这些人带来很多的影响，带来很多的影响。平等的观念，带来的那种尊重人的观念，带来的那种要去看，包括像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对工作的正确认识的这种观念等等之类的，这些其实一定会给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谁带出来的？这些影响不一定是牧师带出来，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些欧洲国家，它的教堂几乎已经空了很多了，但是基督教渗透到他们文化当中那种影响，甚至有些人，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些伟大的公司，甚至100年前建立的公司，50年前建立的公司，它里面有圣经的原则在里面，这些对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人领受福音，为人改变产生巨大的影响。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啊，你不要眼光那么狭隘，你不要以为说使命感仅仅存在于教会工作，而是我做的每一份工作都有上帝给我的神圣的使命在里面，我要把它做好。你有这个精神就好了，你明白吗？现在我们很多代表的习惯都没有了，而且中国反腐，所以那什么瑞士表买的更少了。你知道最好的那些瑞士表，其实就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就是这样看待自己工作。最好的零件是打磨出来非常小的零件，然后在深山里面去打磨，那些地方规定飞机都不能飞过去，因为影响它的精度。然后这些人就是这样认真，他们可不是隐士，说的觉得这个世界太坏了啊，我不要到世界上面去啊，我躲到深山里面去做手表零件，哎呀多好啊，过着世外桃源的日子。不是，他说我是一个表匠，我做的手表就要做的最好，你明白吗？原来在200年前、300年前那些钟表，那个精度它不断的提高，为什么会不断提高？你知道，我们又说，哎呀，不准了，再拨一下吧。不行，我就是精益求精，因为我的工作，我有一个深深的使命感，因为上帝呼召我做表匠，上帝呼召我做汽车工业，上帝呼召我做管理，上帝呼召我做超市，上帝呼召我做医生，上帝呼召我做一个清洁工，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好。我想方设法要把它做好，因为这里面有使命，你明白吗？这里面有使命，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工作，我有一种很深的使命感在里面的时候，我就不轻看我的工作。我们为什么轻看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们缺乏这种使命感，你知道吗？我们缺乏这种使命感，我们觉得没什么，甚至我们觉得误解圣经里面，记不记得大卫讲过，说宁可在耶和华的殿宇做看门了，是不是、啊、也不住在恶人的帐幕里。我们好多人胜诉二分解这些经文，对呀、啊，我宁可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都没钱给我200块，我也不去做20000块钱的工作，因为这是在耶和华殿里面做看门的，也不在恶人的帐篷里，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弟兄姊妹，胡解，这是乱解，你明白吗？你要在你的工作，你要在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上面来荣耀主，你有一个深深的使命感在你身上才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讲到管家意识的时候，你要注意说，上帝是主，我是管家。上帝是主，我是管家，什么意思？就是你今生所有的工作，上帝托付给你的钱财，还有你身边的人， 事物都是让你管理的。注意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祝福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怎么样治理全地。谁是全地的主？弟兄姊妹，上帝。所以上帝是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所有一切其实从这方面不单是工作了，包括家庭你要有管家意识。比如说你的孩子你要有管家意识。我的孩子现在五岁，再过那天跟沙龙女我们交通，再过十几年十八岁了，他们上大学就离开我们了，是吧？我们就不再能管他们了，他要自己自立了，他要自己去谋生了，对吧？所以我要有一个管家意识。将来到天上他还会不会见到我叫我爸爸？不会，他只会叫我梁弟兄，你明白吗？因为大家平等，大家是一样的。那我要有一个管家意识。工作也是如此，就是上帝托付给我的钱，上帝托付给我的资源，上帝托付给我的工作，他有意识，他有目的的。我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是不是？把它管好，我要把它用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身份，你不要用其他的东西去看。我们经常用，就是我们讲的用世人的观点说，哎呀，这个是一个投资家，哇，肯定很有钱。那个是个经理，哎呀，是什么经理啊？什么集团总经理，哎，还是一个公司经理，还是一个大公司经理、小公司经理，然后大家在那分座次，是不是？我说不，基督徒从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最尊贵的职分、最尊贵的身份就是上帝的管家。你哪怕说就在我们对面，你是一个这个商场里面你是做清洁工作的，你是上帝的管家，你明白吗？不管人怎么看你，你是上帝的管家。上帝给你的资源，上帝给你的环境，上帝给你的工作，求主给我恩典，让我可以用好、处理好，来荣耀上帝，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有管家意识啊。你对待每一份工作，我既然是管家，主啊，施恩给我，是不是？主啊，给我智慧，让我可以把这些做好，使我不至于空跑一趟，使我不至于亏欠了你的荣耀，是不是？所以你要有这样的意识。我说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讲的说做上帝管家，我也担心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就我自己而言，因为我是做教会工作的，那我当然要把教会工作，就我自己而言，我要把它做好，我要知道我是神的管家。但是你们也要知道，你们不能变成说只有教会工作是上帝的管家，你做的工作就不是了。不是的，你说我做医生做什么管家，也是做上帝管家的，是不是？上帝给你交给你的同事还有你的病人，是不是让你去把这个治理全地的管家的权柄，然后福音的原则、恩赐的原则把它应用出来呢？就是这样子的，你是主的管家，好好用，好好的去做一个好管家，做一个到时候见到主交账的时候，主说这是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是不是？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要有管家意识的，从工作原则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其实要以工作为荣，而不是以懒散享乐为荣。这个就是你如果大家看过有一本书讲的说清教精神与这个资本主义伦理，好，这本书讲的说这种清教徒的这种思想对于美洲、对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一个重大的作用就是这些人好像不知疲倦的工作。哎，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变成奴仆了，一直被赶着在那工作？不是，而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原来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做神的管家的。我一不单是今生做神的管家，将来在永生之中，在新天新地里，是不是大家一盘散沙不用管了？是不是不用治理全地了？不是的，我们那个时候更大发挥我的作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基督徒是一生做工的。那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能退休了？不是，可以退休，但你退休之后其实你能不能做工呢？还可以的，是吧？比如说你退休了，你还可以比如说别人外聘你也好，或者你在家庭当中也好，服侍孩子也好，或者去为人祷告也好，等等之类的，这些是不是做工啊？是。其实上帝把我们人造成是工作的受造之人，是吧？连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有些老人家这个工作一停，他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身体很快就会不好，对不对？但有些人一直有工作做做做，然后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子呢？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会比较好。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做神的管家，我们是以工作为荣的，真的是以工作为荣。 工作是上帝给我的神圣的呼召，工作是上帝给我的托付，工作是上帝爱我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说，其实你得着工作是表明你蒙恩的。一个闲懒的人，不工作的人，明明该工作不工作的人是上帝不喜悦的，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神是管家，是我是神的管家，我是神家的管家，神是主人，我是管家，我要有这种管家的意识来去工作。所以这里面讲的，你注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读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他讲的说做主人的做仆人的，其实你他强调做仆人的时候，其实在做谁的仆人？上帝的仆人，就是我们讲的上帝的管家。我就是上帝的管家，你就是上帝的管家。你说梁弟兄，那我现在是家庭主妇，我是不是上帝的管家？是不是？是，坚定的说是，就是因为你在家里面管着孩子，把你家里照顾好，这是不是啊？是，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去看到说神赐给我工作，我为主做工，工作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则是管家的原则，是管家的意识，你是上帝的管家。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把一切都管理好，把这些工作都做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今天讲的第三个工作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提醒大家的，就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因为我们讲基督徒的工作观，我们说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人永远比工作重要，人永远比工作重要。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五章六章五到九节，他有没有关注点是不是其实都是在人身上？你们有没有注意？所以你做仆人该怎么对待你的主人，对吧？你做主人的该怎么对待你的仆人，包括跟这个平行经文，我们说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他有讲到这个的时候，也是关注点在这里。你还注意我们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基督徒的生活伦理的时候，他的关注点依然不是工作，而是什么？而是人。你怎么造就人？你怎么爱人？为什么在上有权柄的你都要顺服他？是不是？这里面讲的是不是造就人？十四章讲到说对吃肉的问题，软弱的弟兄你该怎么对待他？关注点是什么？人。这就是福音，你明白吗？福音和你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还是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弟兄姊妹，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不是讲人本主义，而是其实圣经是以人为本的。你的工作观，你的工作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任何人以工作为本，轻看人，这就是工作失败的开始。任何人把钱看得比人重要，这就是工作失败的开始。你一定要注意到这点。所以乔布斯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他自己曾经写过这样，因为这个人是很成功的一个人了，已经去世了。他22岁的时候就是百万富翁，23岁的时候就是千万富翁，25岁的时候就是亿万富翁。那他像他这个火箭一样窜的速度，那太厉害了，是不是？但是他说，在我的一生的工作当中，我从来没有把钱看为是最重要的，人一直是他认为的重点，所以他才能这么成功，你明白吗？因为他抓住了这个乔布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这个工作原则符合不符合圣经啊？符合圣经。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一定要记得这一件事情，就是人永远比工作重要。这个是中国历史，特别是最近这个几十年，我们都是要把人训练成革命的螺丝钉，是不是啊？然后各国家放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然后不把人当人看，不把人当做重要的去看，这是我们出问题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是共产党的问题，而是说其实你去看，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原有一个说法，说少不看水浒，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啊？老不看三国，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就是因为小孩子看水浒，水浒太暴力了，对不对？三国太阴险了，人年纪大了应该看一点舒心的，一看勾心斗角啊，不太好，是吧？那我记得水浒传里面其实就表现成一种对人的藐视啊，李逵拿了两把板斧杀将过去，杀完了杀了多少人，然后好像就是英雄。其实每一个人宝贵不宝贵啊？宝贵。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种对人的轻看，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去注意看，真的主没有在这里说你这个工作多重要啊，你们怎么把工作做好啊，他有没有讲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六章五到九节有没有一处讲说工作是多么的重要，你要把工作做好？没有，他讲的都是人，你怎么造就。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当时保罗所处那个时代，假设你是一个奴隶或者你是一个奴仆，因为奴隶和奴仆是不一样，奴隶是身份就是奴隶，奴仆是说我帮别人打工做雇工的。保罗的重点其实在这里说，你怎么把你的工作做好，造就你的主人，造就请你的人，对不对？你这个做主人的呀，不要欺压那些你雇来的人，怎么造就他？你记得呀，你和他们一样有一位主，是谁啊？是我们天上的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的重点一定是在这方面。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几点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记得，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我这个人，而不是为了这份工作。我再讲一遍，上帝把这个工作赐给我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我，而不是为了让我把工作做好，所以上帝把我放在这里。这违背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上帝会不会自相矛盾？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工作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工作设立的。上帝给你的工作是为了造就你，你做任何工作，梁弟兄在这里做传道的工作，不是说上帝说哎呀那个归正教会缺个传道人，然后反正把他给塞过去让他做这个工作，他吃点苦大家得好处，这个观点是不是圣经的观念？不是。上帝让我来做这个工作也是为了造就我，也是为了造就大家，他让我来做这个工作首先就是来造就我，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做的每一份工作，上帝的目的首先不是让你把工作做好，而是造就你这个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找工作上面就出了这样的岔子，出什么岔子？哎呀，嗯，不行，那个工作不行，哎呀，那个不行，因为我做不好，啊，梁勇那个做不好，我要做一个我能做好的。我说你不用，真的，连那些跨国，因为我原来在跨国公司工作，美国公司工作，跨国公司他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招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是完全胜任这个岗位的话，这个招人是失败的，因为我以前也参与这个招人的工作。我这个工作岗位是这个人能做，但是呢他的能力有点够不着，就像我们讲的说他得踮踮脚尖才能摸得到，这个安排合适，总得这样子。然后今年制定目标，比如说销售是最简单，因为销售是用金钱数字来做目标的。今年卖了，我们原来那个公司他们那些销售就是这样子，今年卖了100万美金，明年就给你制定120万美金，就说狠呐，就是想掏人的钱。不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说要提升你，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因为你不是为了工作而存在，工作是为了你而存在的。这个工作之所以把目标拔高，从基督教伦理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要提升你，而不是要压榨你。当你把自己认为说工作比人重要，我是为了工作而来的，所以给我提升目标，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你就在那儿恶待我，怎么样子。不，你换一个角度，这个工作是为了我，这个工作是为了我。上帝安排这个工作之所以让我在这里做老师，在那里做医生，在这里做行政管理，在那里做销售，在这里做一个体力劳动，那里做一个脑力劳动，上帝就是为了造就我，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东西看起来似乎有点在我能力范围之外，我也不怕，你明白吗？我也不怕，因为我相信上帝必造就我，我就敢去做挑战，我就敢去做挑战。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你要知道，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举过这个例子，其实工作上面也是如此的。我们今生的工作就如同盖房子的房脚架一样，对吧？我们将来在永世之中，其实今生有些工作永恒之中是不会做的。比如说我们教会不少弟兄姊妹是做医生的，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没有人做医生？弟兄姊妹还需不需要？因为没人生病，你知道吧，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基督徒做军人的？有，对不对？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还要不要刺刀见红啊？肯定不要。所以这些工作是为了存，是为了造就我。每一份工作，今生的工作都是脚手架，当我这一生我的工作做完了，上帝就接我走了，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你要知道的是，以人为本，以人为重的 这种工作观，这种工作原则的时候，你要知道的就是上帝把一个基督徒拆到一个工作环境当中的时候，也是要借着我们造就身边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这里面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上帝借着保罗的口提醒我们基督徒说，你如果是做仆人的，就是别人请你让你打工的雇你的，你要对你的雇主怎么样子呢？你要想方设法造就他，这就是你工作的目的，这不是谄媚。你发现我们因为中国人这个物质化唯物主义的这个影响太糟糕，所以我们觉得一说到造就别人就有一个反应，觉得这是谄媚。不，我就喜欢做那种跟人不打交道的工作，我去实验室化验去，是吧，我去搞那个科学数据研究去啊，我去做这个跟冷冰冰的数字打交道，我不想跟人打交道。其实跟人打交道才最重要。我讲我自己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有一个志向，我小时候一直想做科学家。你知道为什么想做科学家？就是不想跟人打交道。说科学家就研究化石啊，去研究什么东西啊，然后反正不跟人打交道，觉得跟人打交道最糟糕。但是上帝的带领很奇妙，你每一个人都要跟人打交道，然后现在做传道人还要跟好多人打交道，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其实任何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评价一个工作好不好，评价一个工作重要不重要，看他影响的人，看他影响的人。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把上帝把我们这些基督徒拆到一个工作环境当中的时候，上帝的意思是借着我们造就我们的上司，造就我们的同事，造就我们的客户，造就我们的用户。客户和用户还不一样，因为客户是你直接打交道，你如果是做产品的，你的产品不是好多人用，对不对？有些是你直接没有面对，你去看这样子，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工作重点绝对不是钱，你的工作重点绝对不是钱，你的工作重点是人。你以人为重的时候，钱也来了。上帝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吗？是不是？真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乔布斯自己讲的那样，他我年22岁、23岁就100万美金，25岁、24岁就1000万美金，25岁就变成亿万富翁了。但是他不重视钱，他重视的是人，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发过那个灵修短信，是莱尔讲的，就是钱是一个好仆人，却是什么？却是坏主人。当任何人工作的目的变成了钱，他的工作做不好。当我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钱，我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做好，一定是这样子。你去看吧，真的，一个人制定自己的职业计划，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有所追求的时候，但是他如果追求的目标是钱，他很低，他设立的目标太低了，他的工作，他的职业规划好不到哪里去，走不远。为什么？因为目标太低。我的目标应该是造就人，我的目标应该是使人得益处。那你说梁弟兄，你这一讲让我很大压力，我是一个很软弱，工作能力也比较差的基督徒，那么我能不能荣耀上帝造就人？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可以。如果我真的工作能力差哦，真的有些工作我做不好，依然可以，因为上帝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把他的能力显得什么？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很多，其实很多时候的问题不在这里，以基督徒和世人其实一样，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眼高手低，对吧？窃语，不想做那个，也不想做这个，也不想做，我至少做经理，是吧？我至少要做大事啊，结果其实小事一做不成，不行的，不行的。去造就人，去造就人。你包括你用你的谦卑认真谨守的态度去工作，也能造就人，你去看嘛。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不要讲别的，你跟你工作当中跟你的同事跟你的上司关系如何，这是你灵性的反应。要公平，不要把基督徒都美化了，对不对？我们有些基督徒工作到哪儿都跟人吵闹矛盾，没法跟人工作，说是基督徒结果变成独行侠，有没有这样子呢？有。这就是软弱，这才是真正软弱的基督徒。你不要以为有些基督徒，你看他像个软柿子一样，谁都捏他，人家人缘好得不得了，是不是啊？其实他能造就很多人，相反你造就不了人。为什么？你跟人一下子就吵架了，一下子就闹翻了，不行，工作能力不行。 给你搞清楚。但我们眼高手低，我们觉得不，因为他们差，因为他们怎么样，不是，如果到处都是这样，肯定是你有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工作要去造就人的，你要以人为重点的。上帝把工作给你，第一是要造就你，对不对？第二借着你造就别人，人总是最重要的，你放心好。你去多多思想，哎呀，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同事，有那样的同事，我们有的时候很软弱，哎呀，这个同事可讨厌了，老是跟我作对，赶紧主啊，祷告主啊，赶紧给我换个位置啊，不要跟他再相处了。你要去换一个思路去想，我怎么造就他，怎么造就他，怎么造就这个人，造就那个人，你的工作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讲的基督徒的工作观，你们真的听懂了就好了。所以刚才我还跟沙龙弟兄讲，我说我们教会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软弱的教会，真的比我原来在广州的教会差很远。我不是说大家灵性啊什么之类，不是批评大家，因为大家都是因信称义的，对不对？我是讲工作家庭的角度来讲，我们伤兵满营，好多弟兄姊妹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之前几年又被残害，又宗教化又强，是吧？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工作。有些话在我在广州讲的时候一点就通了，我在这儿我费九牛二虎之力刚刚掰开一点，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啥，像那个海里面那个蟹壳一样，刚刚掰开一点，一松手咔又合进去了。所以你必须费很大的力一直掰着，掰掰掰掰掰掰掰啊，然后能进去一点。真的，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你的工作就是为了造就人的，是服侍人的。你的工作是使别人得益处，使你自己得益处。工作本身不重要，工作本身做的这些工作比起人来讲是人重要。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里面太清楚了。这是整本圣经的原则，这是整本圣经的原则。我们很容易把它拧个个，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说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要在这方面去讨论到的，就是我们讲的说人是最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好，那我们有一些特别是姊妹，比如说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那他们工作了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了，工作了，是不是啊？工作了。那我说在这方面，那是不是姊妹都应该必须做家庭主妇？是不是啊？不是。你注意圣经上面讲的，其实我们很多姊妹应该喜欢，但是有些人所谓的灵异解经灵的不知哪儿去了。箴言书31章讲那个财德的妇人如何，弟兄姊妹好不好？那个财德的妇人好，财德妇人做生意不做得可大，你知道吧？所以她丈夫可以不工作，坐在城门口跟长老议事，因为她姊妹很会赚钱。所以我说首先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说我们以前这些有些很极端，哎呀姊妹啊，那你这个结了婚就不能工作了，没这回事儿。你想工作还可以工作，而且你特别你孩子如果都已经不没有什么负累了，你不需要整天带在身边的话，你有工作能力，你干嘛不去工作啊？可以猫家里面干啥呀？是不是啊？你应该去工作。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从我们刚才讲的说，从来其实工作不是最重要，人才是重要的。所以那些做家庭主妇的姊妹们，他们在家里面养育孩子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那他们做的工作重要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要轻看做家庭主妇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在这方面看得清楚。所以做家庭主妇的姊妹不要自我控告，是吧？不要觉得说我是个无用的人，我没赚钱。但是呢，你能够工作，你也不要觉得说我在这些方面又违背了妇道什么之类，没这回事。你大可以把这些都做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依然讲到说人是最重要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公司也好，你去看的时候，一个公司其实它最大的价值不是它的产品是什么，是它的人才，是不是？人才你就知道了。我们兜了一大圈，哎啊，好像世上的公司都这样说。对，那些这样说的公司它符合了圣经的原则，我再讲， 当一个公司它一个企业，我们当中你说梁丁讲这干啥，我们教会穷人多，没有那回事儿，我们教会也有富人，是不是啊？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都做穷人，你将来如果能够管理更多的人，能够开公司，能够开超市，能够开学校什么的之类，好不好？好，你能造就越多人越好。那我讲你要注意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你将来做准备。一个公司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财产，最大的富有，不是他的钱，而是他的人，而是人才，对不对？只要有人才，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真正去抓住这些的时候，这个你就抓住要害了。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同那我说你要看这个的时候，包括我说你不见得你是做老板，你去做一份工作的时候，你要注重的也是在这里。你不要把你的眼睛紧紧盯在钱上面，说得了多少钱，这个工作能给我多少钱，而是说我做这份工作从人的角度来讲会得到什么好处，是吧？能够有什么造就，对我有什么造就。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反对贿赂，这是圣经上面反对，但我们不反对和别人建立关系，是不是？你去跟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有办法的人，很聪明的人，你跟他建立的关系好不好啊？好，是不是？你说哎，我们基督徒啊不沾那个浑水，不，你认识的人越多，你明白的事情越多，你的眼界越开阔，这是好的，你必须抓住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这一点。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常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回到我们讲的第三点，你经常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造就人。你经常，这是一个工作原则，我在这个工作上面，我的工作目的不仅仅是把我的这个工作任务完成了，我要想怎么造就人。我如果是做老板的，我怎么造就我的下属？如果我是做一个中层的人士，这个公司的中层人士，我怎么去造就我的老板？怎么造就我的下属？怎么造就我的同事、平级的人？怎么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怎么造就我的客户、我的同事？你这样去思考，你的工作一定可以做成。你从人的需要，从人那里去看才可以，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看别人，哎呀，这个马云呐，怎么把这个淘宝做得这么厉害呀？这个谁谁谁呀，他怎么做得这么厉害？麦当劳怎么做得这么厉害？其实所有这些，你抓住一点，他们之所以做成功了，就一个原因，因为他满足了人的需要。他在人的某一方面的需要的时候，他做得最好，大家都来找他了，就成功了，是不是？不是说你一定是全世界第一，而是说这方面我做得好，我做得精，我做得专，我做得专注认真，你一定能成功。是为了人，你不是为了别的。你说我要做一个怎样怎样子的啊，多好多好的东西啊，然后你不考虑人，那这个是失败的，这是失败的。但是我考虑人，我要为人，你要明白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这不是人本主义，这是以人为本。因为基督来了都是为了人来的，对不对？基督来了是不是为了人来的？我们以前有些弟兄姊妹很极端，说基督来了不是为了，就是为了荣耀上帝，那跟圣经上面说的吻合不吻合？绝对不吻合。基督来了是不是为了荣耀上帝？是。但是是不是为了救人？是。而且他荣耀上帝的方式是什么？救人、爱人、怜悯人、造就人。所以主耶稣基督一讲起十诫的时候，他经常前四诫不讲，就讲后六诫。有没有注意？对不对？整本圣经讲的说，我们这些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怎么成全了上帝的律法？我们是怎么成就了福音的恩典呢？说的用爱心服侍人，你去爱人就成全了律法。你注意是不是这样说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的工作，你的工作观，正确的工作观，你要从工作怎么做好这件事转成人，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你只要抓住这一点，一定你的工作会有改变，你的工作状况一定会改变，你一定能够在这些方面去荣耀上帝。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三点，就是我们工作的原则。第一个，我们讲说你不要胜俗二分，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什么？都是神圣的，因为基督是王，基督是全地的主。那我们讲了第二点，我们再来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有什么意识啊？管家意识。上帝是主， 我是他的管家，我所有的工作是上帝托付给我的，钱财是上帝托付给我的，我要把它管好，我要把它用好，我要来荣耀上帝，我要在这其中领受恩典。所以我要有一种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使命感，对不对？我的工作是神圣的呼召，我的工作里面不管我不是说一定是牧师才有，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份工作都有神圣的使命在里面，跟永恒有密切的关系，每一个人概不能免，是不是？那我们讲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人，你看到人的重要，你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一点，因为上帝让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你是看的是人，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要，不要把工作本身看得重要超过人。我之所以要把工作做好，是为了造就人，是为了服侍人。我之所以把工作做好，是为了在我这个人身上彰显上帝的恩典和荣耀。总之是人为中心的，不是以事为中心的。你抓住这些，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你听了真的还是好像水过鹅卵石一样，就是听一下就算了。你把这些原则真的用在你的工作当中，一定会有不同的。包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这个家庭很大的压力。好，你可以创业，你可以想办法，你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但你做这些事情你要想人的需要是什么，我做这个工作能不怎么满足人的需要。你抓住这个，你能够，这就是像那些企业管理的人有一个名词，我们以前学过那些课程说叫做痛点。什么叫痛点？就是抓住人，那呀要害了，这就抓住要害了，这个需要，这个需要，你抓住最小的痛点都能产生出最大的效益出来。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为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那我们下次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的工作原则。那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把工作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万事当中得益处的，就是包括了工作。你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我们都晓得工作是神圣的，让我们做任何的工作，我们都有使命感。也求主你引导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做任何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千方百计的要去造就人。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要有信心主你在塑造我们。同时我们做工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工作本身，更加不是仅仅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使人得造就，使人得益处。求主你就祝福我们，使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正确的工作观，使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得力，使主你的荣耀的名在你的百姓当中，在全地当中得到更大的彰显。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